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在地上是何能有盼望的一般人。
是的，
主啊，因为你实在是要很快要结束这个世代。主啊，你要使你的教会在你面前长大成熟，主啊，能够迎接你的再来。我们谢谢你，主啊，把这样向往西安大道的心都放在我们众人的里面，主啊，让我们都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主啊，早晨这点时间，求主亲自来祝福我们，我们需要你来供应，我们需要你借着圣灵来开启。主啊，我们愿在这里听见你向我们说话的声音。主啊，你越过人外面所有的讲论，主啊，你借着圣灵的能力，你在这亲自的供应我们。主啊，我们愿真的是利上加利，恩上加恩。主啊，无论世代怎样改变，让我们的眼目都定睛在主的身上。谢谢主。主啊，我们一同仰望你的怜悯，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祷告就是停在这儿。我们感谢主，再把杨建跟常建弟兄跟德林姐妹带到你们当中，感谢
主。
我们把底下时间交给常建弟兄。
OK， 谢谢。那个，想到这个，我们星期四早晨这个聚会，我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主给我一个感觉呢，就是外体虽然衰残，但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想这个刚才这个我们弟兄名字都有点讲错了哈，然后这个刚进门的时候，真的我非常感动啊，看到这个年长的弟兄姊妹，从前都是健步如飞的，现在需要这个要扶哈，要走的相当的缓慢哈，再加一个哈。那么，但是呢，里面感觉呢，好像跟几十年前那个灵啊，还是那样的新鲜，还是那样的活泼，所以里面非常的喜乐。所以这个我们真的在地上啊，每主给我们存留一天，我们就在主面前有一天的追求啊，因为我们的内心可以一天心思一天啊，无论外面怎样啊，这个感谢主，这是主给我们的恩典。那想到这个主的话语的时候呢，我想和弟兄姊妹今天交通关于一点箴言的话语。我们可以先翻到箴言二十八章。二十八章。好，感谢主，这一章不长啊，也不短啊，因为箴言是很不好读的。不过我这边呢只是抛砖引玉啊，这个有一点的稍微一点的交通。我们弟兄和姊妹轮流把这一章念一下，我有点印象啊，主的话语总是非常的宝贵。第一共二十八节嘛哈，二十八章啊，我们弟兄一节，姊妹一节，好吧，我们弟兄先来，我们慢一点，不着急啊，慢慢念啊。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义人却胆壮像狮子。邦国因有罪过，君王就多更换。因有知识的人，国必长存。穷人欺压贫民，好像暴雨冲没粮食。为其恶的夸奖恶人，遵守律法的却与恶人相争。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行为纯正的穷乏人，胜过行事怪癖的富足人。遵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与贪食人作伴的却羞辱其父。人 人以厚利加增财物，是给那怜悯穷人者积蓄的，转而不听，也为可憎。或正直人行恶道的，必掉在自己的坑里，唯有善人必承受福分。古人自以为有智慧，但穷人能将他查透。一人得志，大有必要；恶人兴起，人就躲藏。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横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
常存敬畏的，
便为有福；心存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暴虐的君王辖制平民，好像吼叫的狮子，觅食的熊。无知的君多行暴虐，以贪财为可恨的，必长日久。背负流人血之罪的，必往坑里奔跑，谁也不可拦阻他。行动正直的，必蒙拯救；行事弯曲的，历史跌倒。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追随虚浮的，足受穷乏。诚实人必多得福，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乃为不好，人为一块饼枉法也为不好；人为恶言想要急速发财，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身。责备人的，后来蒙人喜悦，多于那用舌头谄媚人的。偷窃父母的说这不是罪，此人就是与强盗同类。心中贪婪的挑起争端，倚靠耶和华的必得丰裕。心中自恃的便是愚昧人，凭智慧行事的必蒙拯救。周济贫穷的不至缺乏，扬为不见的必多受咒诅。恶人兴起，人就躲藏；败亡，一人增多。刚才我说这个箴言呢，说实在的，这个每一次读哈，感觉都不一样啊。所以我这一次呢，想和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呢，只是我再说是真的是抛砖引玉啊。我只是从一个很窄的角度跟弟兄姊妹跟大家稍微来思想一下。我们知道箴言哈，他特别讲到基督是我们的智慧，非常宝贵的一卷书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就是神的智慧那么主耶稣他就是智慧的本身所以我们越认识主呢，我们越敬畏他我们就越有智慧。所以箴言呢，我们看见他这一个从第一章，好像从这个开端开始敬畏耶和华这个认识至圣者，那个是一个开端。但是到了最后呢，我们看见讲到一个才德的妇人我们知道那个是指的神的教会说的就是从开始一直到最后达到这一个成熟的光景非常的宝贵。那么在箴言里面呢，我们看见有两种智慧主要的他特别讲了两种智慧。一种智慧呢叫做敬畏耶和华的智慧，那另外一个智慧呢叫做淫妇的智慧。那么如果神的教会常常让基督，让敬畏耶和华的智慧来充满我们，你发现神的教会啊就成为一个智慧的妇人。那如果神的教会是以别的作为智慧，那么最后有一个结果， 那么就成了一个愚昧妇人。所以任何一个聚会哈、啊、你发现其实都是神教会的一个见证。那么任何一个聚会的里面，如果弟兄姊妹都以敬畏耶和华为我们的智慧，你发现你来到这一个聚会的当中哈、啊、那么这里充满了这个能力，他这个才德哈、啊、在原文那个意思是 power， 是 strength， 甚至是军队，有点像以弗所书第六章那种感觉啊。就看见神的教会啊，如果常常以敬畏耶和华为自己的智慧，你发现教会是充满了属天的能力，充满了属天的丰富。然后呢，中间还讲到有这个恩，这个叫恩德的妇人啊，所以你看见充满了恩典。所以这个是以敬畏耶和华为我们的智慧最后显出来的光景。那如果以别的代替敬畏耶和华做我们的智慧，你发现在这里说到那个愚昧妇人呢，大家读的时候都有一些突出的特点啊，比如说有这个喧嚷，比如说有争吵，比如说有使气，对吧？所以你就看见说，如果神的教会这个不以敬畏耶和华为智慧的话呢，你发现你来到聚会啊，就有一个感觉很浮躁，到处都是乱乱的，好像在喧嚷一样。然后你发现这里常常有争吵，是不是这样？当神的教会如果没有智慧的时候，或者以这个淫妇的道为自己的智慧，那是非常可怕也是非常可怜的光景。因为你进到神的教会的里面，你发现你所看到的听到的好像有许多争吵使气的声音。所以这个哈，你发现是这个见证啊，和这一个神所要得着的。最后我们知道31章，对吧，大家都很喜欢的，叫做这个才德的妇人啊，那个是讲到教会啊这个成熟的一个光景啊。那个成熟的光景呢，我们看见在那里面呢，我们要是当然没有办法时间呢给大家一一的过了哈。那里面看见说这一个，那里讲到这个才德的妇人呢，她认识基督，他享受基督，他倚靠基督，他顺服基督，他也供应基督，他也表现基督。所以你就看见说呀，神的教会啊，这个成熟的光景是非常令人羡慕的。刚才弟兄选的诗歌太好了，是我们都是这个向往这西安大道，都是向往这个西安啊，真的是神今天一直做工，一直要这个成全的一件事。那我们今天这个想跟大家交通的是这个28章啊，我相信那也是虽然没有到最后成熟的阶段呢，那也是显出来很多成熟的特点。好，我想大家读的时候，我只是从这个角度跟大家有个交通。那么箴言的话呢是非常丰富的啊，这个每一节啊可以说就得交通一个终点啊，所以我们这如果一一的都是这么交通的话，我们时间就不够了。啊，比如说像这个28章第1节，他说：“恶人呢，虽无人追赶也逃跑；义人却胆壮像狮子。”这个什么叫胆壮像狮子呢？你发现在这个神的儿女中间哈、啊，当生命啊慢慢成熟的时候，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胆壮像狮子，因为我们。这个都是主的羊，对吧？那么主耶稣呢，他也是谦卑顺服的神的羔羊，对吧？但是呢，我们的主，你看他在地上行走的时候啊，他却胆壮像狮子，真的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所以有弟兄啊，用了一个很奇妙的英文字。他说叫做 lionized lamb， 你们听说过这个词吗？就是这个好像这个被狮子这个好像那个生命充满的羔羊，我们的主太奇妙了，是吧？所以当这个生命成熟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这一般的弟兄姊妹他们胆壮像狮子。我们一面是谦卑顺服，像主耶稣的羔羊的倾向，但另外一面，你看这里面说到是胆壮像狮子。那圣经上当然这个方面，如果我说光讲这一节，我举个例子就可以讲一个半钟点。为什么呢？什么叫胆壮？谁是胆壮像狮子呢？大家可以你觉得吧，你一读圣经，你一思想的话，首先对吧，你这个倚靠耶和华的人怎么样？好像仙山啊，像仙山永不动摇，那是不是胆壮像狮子呢？所以你就看见说，如果我们在生命中学习信靠神，我们不看环境，我们只靠主的应许，我们只靠主他给我们的带领，无论环境如何，有的时候炎热来到了，有的时候这个干旱之年，好，这干旱不光是一两天了，这休斯顿有点，有的时候干旱一个月哈，有的时候我觉得还不会干旱一年啊。那如果去个地方干旱不仅一年，干旱好几年怎么办呢？你看见说因为倚靠耶和华，你发现他在河边扎根，对不对？哇，炎热来到，干旱之年，不仅不惧怕，而且结果不止，这个胆壮真的像狮子一样，你无论什么环境里面都是这一个刚强壮胆，这个是生命成熟的表现，对吧？我想我们开始这个信靠主的时候不是这样，对吧？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就别说这个，对吧，干旱之年了，听说干旱我们就麻烦了，听说干旱我们就软弱了，是吧？听说别人丢工作我们自己就睡不着觉了，是吧？这个是我们刚开始信靠主的时候，那么这个是讲到成熟，对吧？我再举例子，这里面讲到成熟的时候，你发现在人生命中有这样的这个生命的表现。我们知道活在神的爱中啊，圣经上说爱既完全就怎么样，就把惧怕除掉了，刚强壮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发现说有些神的儿女常常觉得说，难道神的爱会量给我这样的环境吗？难道神的爱会给我这样的先生吗？难道神的爱会给我这样的孩子吗？弟兄姊妹，当那个爱完全的时候，换句话说，我们在恩典里面知道神的爱太智慧了，对吧？所以所有的惧怕都给除掉了，刚强壮胆，充满喜乐，靠耶和华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所以这一个呢，我说要讲到这一节，你就真的你可以举很多很多，比如说你就这个，你还可以说这个这个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这个向着耶路撒冷，圣经上他面如坚实，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他知道神的目的。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被神开启，知道神今天在地上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知道神今天要得着的是什么，我们今天也向着耶路撒冷面如坚实。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一旦说到碰到神的旨意，那个环境，那个仇敌，那你是一定不可能避免的，而且呢，这个征战呢是越过越激烈，越过越凶猛。但是呢，因为这一个属天的看见，因为这属天的异象，你发现呢，人真的胆壮像狮子，对吧？我想这里面如果要完全这样的要讲的话，我说就我第一举个例子哈，就是这这个就没头了。但是在这里面呢，在第一节这里面呢，他特别前面还有一个比较，对吧？他说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然后后面呢，对吧？他对着，对吧？对着就是说，这一个义人却胆壮像狮子。那么这件事情呢，我想我在默想的时候就特别想到使徒保罗。使徒保罗他在他生命成熟的时候，你发现他真的胆壮像狮子。 他在这些犹太人面前，特别这些犹太人都要把他置之于死地，对吧？不杀保罗，不吃不喝，哇，这个起了大事，对吧？然后在这个君王面前，在这一个所有的这些的权贵的面前，使徒保罗他让你给你的感觉就是胆壮像狮子。但是这个他为什么胆壮像狮子呢？是因为他自己做个见证，他说无论像神像人，我长存无愧的良心。所以为什么恶人呢虽无人追赶也逃跑呢？因为良心有愧。弟兄姊妹，良心的操练在属灵生命当中，我们知道这是整个属灵的操练里面最最根基的学习。这个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这个相信都常常很熟悉这个前面弟兄们他们的交通。我个人这个在常有的时候跟着前面弟兄们学习的时候，我发现这些弟兄们生命越老练，生命越成熟的时候，他们越强调属灵的操练，越强调最根基的这些的学习。我记得江弟兄在这个差不多快100岁的时候，他讲了一系列的这一个叫做属灵操练的这个主题哈，都是最最根基的这些生命的学习。但是弟兄姊妹，你发现如果在这些最根基的生命上的学习我们有亏，假设说今天或者说我们服侍，或者说我们在聚会中我们良心有亏，弟兄姊妹，遇见环境我们这里说得很清楚，虽无人追赶也会逃跑的。但如果我们有无愧的良心，像神像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弟兄姊妹，无论遇见什么的压力，无论在什么样的权贵面前，我们都胆壮像狮子，能够刚强壮胆的为主做见证。所以这个哈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从这第一节哈，你就看见说这个生命的成熟，弟兄姊妹太重要了。我们今天哈，感谢主，我们虽然外体可以软弱，我们外体可以走得更慢一点。刚才弟兄跟我讲，现在身体比原来胖一点了，真的是，对吧？这个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情形。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越过越我们里面哈、啊，因着属灵的学习，我们这个长存无愧的良心。无论在神在人面前都存这个无愧的良心啊，这个是这个第一节。我想我就刚才说了，如果举这个例子，如果这么讲下去的话，咱们这第一节咱们这对吧，这一个小时就过去了。但是我想我们这个还是把这一章看看能不能把它稍微过一下啊，就从这个角度把它稍微拎一下。那么第二节呢，它这里面哈、啊、就是你这反正第一节你这个你可以这样讲，那么第二节一下就糊涂了，对吧？为什么呢？邦国因有罪过，君王就他这更换两个字，中文这个他是打点点点的，他说这个因有罪过君王就多啊。换句话说，为什么君王会多呢？因为谁也不服谁嘛。其实在神面前哈，这一个我们知道要做头啊，对吧？这是人里面其实是最大的罪，我们都只能让基督做头，对不对？你发现说这一个罪哈，这一个悖逆的罪其实是打头的罪，骄傲嘛，对不对？所以这一个罪啊显出来的光景啊，就是君王啊就特别的多。那么呢，他说因有聪明知识的人国必长存。那么最聪明的人是什么人呢？最聪明的人就凡是让基督做头的人，让基督凡是居首位，对吧？这样的人聪明不聪明啊？太聪明了。我觉得这实在是生命成熟，我就是第二节，我是从生命成熟这个角度。 生命成熟的光景，就是你发现在教会的里面没有人要做头，我们都让基督居首位，凡事都让基督居首位，你就发现聚会稳不稳呢？非常稳。你去到一个聚会，你就有的聚会你就发现摇摇欲坠，为什么呢？大家都要做头，是吧？这有的聚会你就发现呢非常的稳，为什么呢？你能看见弟兄姊妹凡事都让基督居首位，这个刚才唱的诗歌凡事都认定他，对吧？所以他必指引我们的路，无论环境如何，看起来好像没路，但因着我们凡事都认定他的缘故，他必指引我们的路，还有我们都有出路的，感谢主。所以这个生命的成熟，我是说真的在神的家中我觉得太宝贵了。一方面神的教会胆壮像狮子，特别在这幕后的时代，对吧？我们知道这个神的教会所面临的挑战那是空前的，感谢主。因为教会在主的恩典里面越过越成熟的时候，胆壮像狮子，而且呢聚会中有聪明知识的人，最有聪明最有知识的人是凡事让基督居首位。这一个时代让整个聚会啊就非常的平稳，这个是这个无论环境怎样，好像神的教会啊真的像主耶稣说的是建造在这磐石的上面，是阴间的权柄所不能胜过的。这个是在教会成熟，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心中羡慕的。而且这个我每一次好，这个有主现在量给我每年有机会回来，我里面都非常欢喜快乐，看见呢这个主的工作在这边呢，真的是心里面非常的喜乐。这个是看见神的教会啊，越过能够在这个磐石的根基上被建立。那么第三节呢，这第三节就麻烦了。这个第三节他说穷人呢欺压平民，好像暴雨冲没粮食。这怎么办呢？这跟这个生命成熟怎么连呢？是吧？这里面哈，我们就看见说呀，这个我个人在读这个箴言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在讲的时候呢，他讲到的是一些相反的情形。神的教会，你发现他这里面讲到，你知道这个贫民就贫穷嘛，对不对？然后又欺压什么人呢？这个穷人又欺压贫民，就是彼此相咬相吞嘛。神的教会为什么会彼此相咬相吞呢？因为神的教会没有活在恩典的里面。如果我们今天都是彼此哈定罪，彼此都用律法相待，不像圣经上所说彼此以恩慈相待，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神的家非常荒凉的。神的家哈是因着恩典被建立起来的，所以在使徒行传二十章那里他说，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使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弟兄姊妹，神的教会是因着神丰富的恩典被建立起来，我们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彼此以恩慈相待。弟兄姊妹，你会发现神的教会就被建立，而不是在这里好像一下子荒凉了一样。所以这里面呢，我觉着讲到第三方面，我是觉着他是从反的这个角度来讲到成熟是何等的宝贵。成熟第一是我们胆壮像狮子，第二这个聚会非常稳定，第三呢被建立。这个是前面呢大概跟大家这样过一下。那后面的话大家你读的时候，就我觉得这个如果前面三节假设能够这样开个头的话，假设哈，鉴于个人的良心，我说我抛砖引玉，我这样的一个角度呢 可能弟兄姊妹有不同的角度，我都阿门，放心好了哈。但是呢，我是从这个教会成熟哈这一个角度，你往下你往后看，他真的挺奇妙的。比如说第四节，这个第四节呀，他就是说呀，违背律法的夸奖恶人，遵守律法的却与恶人相争。所以今天你知道教会哈、如果在神的家中那个爱啊，比如说我们以恩慈相待，这个是神家非常宝贵的。但是这个爱，弟兄姊妹，是为了真理的缘故。这个爱，他是不喜欢不义的。如果神的家的爱还能包容罪恶，弟兄姊妹，那是不成熟的表现。那是幼稚的表现。所以这个爱哈、它是为了真理的缘故，对不对？这一个见证它才刚强，对不对？所以你看见成熟，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爱中成熟呢？这个爱中成熟哈、就是一面他以恩慈相待，另外一面他这里讲到他与这一个恶人相争的，他不喜欢不义，他要除去这些的罪恶，除去这些的血气和肉体。所以这个神的爱啊是非常奇妙的啊，爱是这个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对不对？但是爱呢，他绝不会还喜欢不义，不可以的。哇，弟兄姊妹，在这件事上，你知道有的时候神的儿女因着处在一个成长或者一个还没有达到成熟的阶段，会受到这些所谓道德的绑架。他有罪，他软弱，但是我们得爱他，对不对？这话也没有错，确确实实圣经上讲，我们要以坚定不移的爱爱他，对不对？但是他犯的罪一定要在神面前对付的。所以这件事情哈，我们看见这个教会成熟是非常宝贵的。真的，教会如果不成熟，实在说来，落在许多的软弱，这个许多的被这些所谓的，甚至是主的话语哈，成为我们这个一个绑架，好像我们就必须连他的罪也得接纳进来。弟兄姊妹，绝对不可以。教会如果成熟的话，是审判一切罪恶，对不对？但是呢，却以恩慈相待，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好，这是讲到第四节，这里我觉得这是讲到成熟，真的是讲到成熟的光景。那么第五节，他这里说，这个坏人不明白公义，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谁是坏人呢？这个坏人，当然中文翻的这也是蛮好的哈。这个坏人啊，就是恶人啊。这个恶人呢，大家如果你读圣经的话，我们知道属肉体的都是恶的，对吧？你读箴言，大家都知道这箴言有个律，这个箴言里面的恶人哈，这个坏人基本上都指着肉体说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这一个哥林多聚会的里面，你知道他们刚开始得救的时候是婴孩，对不对？婴孩你能说他是恶吗？不可以，对不对？婴孩可爱，对不对？所以每一个刚得救的蒙恩得救神的儿女都非常可爱的。但是哥林多聚会有一个问题，他们开始得救了，但是经过了好多年以后啊，仍是婴孩。弟兄姊妹，仍是婴孩就不对了。你们有好多弟兄姊妹，上次我儿子回来，有人说哇，十年没见，对吧？真的是刮目相看，他这一下子这个至少中文好了很多哈。这个别的不说，在中文他能用中文祷告了，对吧？这个是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如果我说，如果十年以后仍是婴孩，我觉着这让人多么难过的一件事，对不对？ 婴孩是好的，婴孩是美的，婴孩是要抱的，对不对？但是经过了十年，经过了20年，仍是婴孩。弟兄姊妹，这有问题。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五章那里就说到，你们本应该不做婴孩了，对不对？但如今还是婴孩，对不对？还得喝奶，对不对？所以就不明白仁义的道理，对不对？所以这个后面他说，唯有什么？唯有这个寻求耶和华，也就是这些，他们不仅仅能够明白爱的道理，更明白仁义的道理，对于神的公义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了，对不对？这个生命就长大了，这个生命就习练的通达，对吧？所以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就无不明白。弟兄姊妹，生命成熟的一个表现是能让属灵人凡事都明白，对吧？这是不是我说的，对吧？这是圣经上说的，因为属灵人参透万事。弟兄姊妹，我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刚得救，婴孩可爱，但是经过10年、20年、30年仍是婴孩，不对的，这就出问题了，生命没有长大。所以这里讲，所以我就说他是讲了成熟，成熟是多么宝贵。弟兄姊妹，我觉得生命成熟，我觉得值得的。有的时候我们在生命成长的过程是需要一些付的代价，但是弟兄姊妹，这个生命成长、生命成熟，内心一天，心思一天，弟兄姊妹，我觉得太值了。这个我记得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去德国了哈，这个真的是可以说是翻天覆地啊，在那边有些的情形啊，是翻天覆地的一些情形。然后过后我就问我儿子，我说你后悔不后悔啊？你跟着爹地到这儿来，在这么折腾啊？他跟我说，他说太值得了，值得。弟兄姊妹，我们内心一天，心思一天，是值得的，太宝贵了啊！这个他这里面，我觉得他这个这里面是不是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生命成熟啊，跟这个生命幼稚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我记得我自己哈，别人怎样我不知道，我自己从小，我们那个年代啊，看不了几个电影，我反正也没几个电影可以看，但是每个电影都背的倒背如流，很多内容倒背如流，因为没有别的看嘛。那么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看电影的时候，头一句话问的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对不对？那个好人呢，你知道那个时候的电影那都是漂亮的不得了，对吧？最英俊的都是好人，对不对？那个坏人一眼就看出来，那个眼睛都不对，身上要不然长疤，要不然那个眉毛是歪的，反正就是看起来就是什么身体就是骷髅，我在那边反正看着一看坏人。有一次啊，这个我们那会儿有一个朝鲜电影，忘了什么名字了，哎呀，他们有一个演员呢，真的是就是女生啊，演员是演负面角色的，我就奇怪了。我说这么漂亮，怎么是特务呢？哪有这么漂亮的特务？特务都得像我这么难看才可以，对不对？那这么漂亮，哎呀，真的是，对吧？明星嘛，那个是电影明星啊，这个当时是都是贴海报的，对吧？特务，我就不明白了。我说这怎么，他怎么能是特务呢？我就回来问这个，那么成熟的，对吧？家里人就说你这个孩子太小，你不成熟，很不开心，知道吗？不成熟，我觉得我挺成熟的，对吧？我一眼就看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了，是吧？弟兄姊妹，你发现今天神教会的难处就在这里。今天许多神的儿女分辨都是对错是非，都是按外貌判断。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被仇敌啊常常 陷在这一个许多的陷阱的当中，让神的教会的见证受到严重的破坏。话弟兄姊妹，我是说生命成熟还不光是我们自己的益处，弟兄姊妹，生命成熟太宝贵了。遇见一件事情，你会发现，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在这边聚会如何，我们在一起聚会，我们中间如果有19个人聚，遇见一件事儿，19个意见，你就发现，因为我们都拼外貌嘛。我看见这个福音朋友，有人说这个福音朋友那是好土，没想到过两天不来了，从此不见面了。有人说你可不要去关心那个人，那个人来吃饭的，他就是来坑我们的，对不对？他背后的背景可糟了。哇，过两天人家受洗了。弟兄姊妹，我想我们都有这个经历，对不对？所以我是说在神的家中啊，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仍是婴孩，不可以。我们一定要内心一天心思一天啊，这个是对吧？神的教会才能被建立，对不对？我说这个是大家都非常清楚的。那第六节，对不起，我看着时间的，没关系，我可以长话短说。咱们先一节节来，到最后没时间了，咱们就一拎就把它结束了，好吧？第六节。行为纯正的穷乏人胜过行事怪癖的富足人。在这里面哈，我在这个默想的时候，我里面有个感觉，我觉得生命成熟有一个表现哈，就是单纯，而不是恩赐很多，而不是讲很多别人没听过的道理。这个有些年轻人，他们去参加这个西岸啊，这个西岸的这个，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江弟兄最后几次在那里，对吧？这个分享的时候，年轻人回来跟我说，老人家今年讲的跟去年一模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没这个印象，那个道哈，一模一样。但是他说他坐在底下眼泪一直往下掉，一直往下掉。他说那个神的同在啊，真的把他完全给融化了。神的教会啊，弟兄姊妹，宝贝在哪里呢？宝贝在有一些神的儿女生命当中，他们越过越单纯。不是他们的道好像越过你越没听过，其实江弟兄的道你都听过，特别最后几年，对吧？有弟兄姊妹都背下来了，因为老人家里面哈、非常单纯，他从神面前领受的他就交通出来。你要想得知识，你要想追求耳朵如果发痒的话哈，你要想去的话，你就觉着哎呀，这个代价白付了，对不对？你说去一趟聚会，我们从欧洲进去过去真的很大代价的，不光是其他的，就光这时差就把我们折腾的就挺痛苦的。但是年轻人他们去了，他们就是值，因为他们被带进主的同在的里面。所以这里面哈，他讲到，这是做，我就是从这个角度哈，从生命成熟的角度，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哈，你发现在我们，至少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听这个年长弟兄讲到哈，有的时候我真的盼望年长弟兄讲的是他从前没讲过的。你有没有这个盼望？有一天这个周弟兄跟我说，你知道吗，这篇道老弟兄是哪年哪年在这儿 讲过，是这样吧？后来我也记住了，因为我也开始啊，这篇道是老弟兄在哪年哪年讲过。弟兄姊妹，非常奇妙的一件事，因为是在圣灵的里面，因为是生命老练，因为生命单纯的缘故，弟兄姊妹，你坐在那里，你就觉着被充满，你就觉着里面饱足。有的时候你是听了一篇从来没听过的道，晕了，睡着了，虽然没听过，也没记住什么东西。弟兄姊妹，他这里说得很清楚，他说这个行为纯正的穷乏人胜过行事怪癖的富足人，在乎这个人。这是教会，弟兄姊妹，教会不是外面的光鲜亮丽，教会乃在乎生命的成熟和单纯。这个我想是非常宝贵的，所以这里面我想我们如果这样的慢慢来往底下看的时候，真的觉着哎呀，这个主的话太宝贵了。我就觉着说读的时候就很受光照，很受提醒，因为这决定我们怎么追求，对吧？我们今天假设说，但我们今天这个我们都是年长的哈，那么我们这个我们那边这个有好多这个年轻的弟兄们呢，跟我们一起追求的时候啊，他们有的时候就是我们有三个弟兄一起分享，有的时候四个弟兄一起分享。那么当大家在一起想着分享的时候呢，你发现这一个感觉哈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有的那真的是讲不完呐，他说我这个内容啊，你给我15分钟，你给我150分钟，我都讲不完的。我很不能这个把这个这什么府中的什么丰富啊，这里边丰富都给你倒出来，是吧？怎样怎样？有的弟兄哈，他在神面前就一个感动，大家全记住了。那这个我也想用10个大亮光照人，对吧？10个大亮光都讲出来，没人听得懂，也不知道讲什么。什么也记不住，弟兄姊妹，看起来很丰富，但是因为我这个人不对，我这个人呢，他这里说到是什么情形呢？行事怪癖，在耶和华面前有问题，对吧？这个怪癖长在耶和华面前。哦，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件事，我觉得神的教会在一起追求的时候，对吧？我们这个方向，对吧？我们今天追求的是生命的成熟，我们今天追求的内心一天心思一天乃是越过越单纯。这一个我记得前面弟兄们，因为我这个我是被提醒过很多次，所以我跟大家稍微再多讲一点。前面的弟兄们就跟我说要单纯，从前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才知道，哎呀，主啊，如果不单纯的话，这个可以说是完全是一个失败的见证。所以这个哈，真的求主怜悯，这个内心一天心思一天，什么意思呢？就越过越单纯，这个是非常宝贵的。那第七节他说这个遵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与贪诗人作伴的却羞辱其父。这里面哈，我觉得成熟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呢，就是节制。真的是这样，这个节制啊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生命越成熟啊，就越节制。比如像吃饭嘛，对吧？我记得，哎呀，这不好意思讲点糗事。我记得我30几岁的时候，你知道我这个那个时候好像我们还没生孩子呢哈。我记得好像我们还没小孩的时候，我们去吃 CC 披萨。 你们知道 CCP 是什么？对我来讲，就 CCP 能多塞几块，对吧？多塞，使劲塞，塞 CCP， 塞的之后塞的走不动了，对吧 ？CCP 什么？就使劲塞。你说如果现在，对不起，我告诉大家，我年岁我已经到六十岁了，三十年了。如果三十年还去吃 CCP 子，弟兄姊妹，这是做婴孩嘛？对不对？仍是婴孩。我是说在身体方面，大家都知道，对吧？弟兄姊妹，我们中间有六十岁还是吃 CCP 子的吗？我想没有了，应该没有啊，因为这个生命成熟了嘛，对吧？生命长大了，他就不会再去 CCP 子了，对不对？弟兄姊妹，我是说在我们的属灵的生活里面，我们在教会的侍奉的当中，我们在自己的这个环境的里面，生命受节制，我觉得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非常宝贵。有节制啊，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有的时候，哎呀，这个想说这话要说，对吧？就一吐为快，给他个大亮光，让他从此属灵一下，对吧？从此光照一下，对吧？他这么肉体的一个人，对不对？我要不提醒他，谁提醒他呢？对不对？感谢主，里面有个感觉，不可以，要节制。我觉着这是非常宝贵的，越过越发现哈，这个生命越成熟，你发现这些前面的弟兄们，大家都有感觉，对吧？他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很美的一件事，节制，非常宝贵。这个我得快点了哈，这得讲七节，还二十八节呢哈。后面的我就跳了，好吧，快一点。如果有时间再翻回来啊，因为这个，因为箴言呢，我是说我只是一个抛砖引玉哈，这个要去慢慢的去过的话，真的要花很多的时间。那么我再稍微提一下，比如说第九节好了，我们跳一下哈，这个对不起，我不是。这个第八节不重要哈，不是，我是说这个，我们看见转耳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憎，这是什么意思呢？当然你可以有不同角度，但你会发现这里面哈，给我们看见，如果从这个生命成熟的这个角度哈，你发现一个人生命成熟，他越过越成熟，他知道祷告真正的目的是我们听神的吩咐，而不是让神听我们的吩咐。开始祷告都是神要听我们的，对不对？快快的听，速速的给我成就，对不对？这个是我们生命还没有刚开始追求的时候，对不对？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越过哈，我们发现这个祷告可奇妙了。弟兄姊妹，这个祷告啊，越祷告啊，我们被改变了，对不对？越祷告的话，主的话越听越清楚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里正好相反哈，就是生命成熟哈，越过越知道说，进到祷告里面最主要的还不是我们讲什么，最主要的是听主讲什么。哦，这个太宝贵了。弟兄姊妹，有个年长的这从前的圣徒哈，他说祷告和交通是两回事。从前我读这话的时候觉得一句很好的话，对吧？哎，这年长圣徒说的，我也拿来说一句。等到慢慢的自己这个你稍微多一点的这个经历的时候，才发现哎呀，这个祷告啊和这个交通还真的不一样。因为交通是双向的嘛，祷告是给我自己说完了，我就阿门就走了。感谢主啊，这里面哈，我们看见说我们在生命开始的时候，主很眷顾我们，我们就祷告，主就听我们的祷告，主很乐意听我们的祷告。但是在生命要往成熟里走的时候，很多时候 我们发现许多他们弟兄们做见证的时候，他们的祷告没有声音的，没有声，但是他们却从主那里领受很多主的启示。他们的耳朵开通了，对不对？这里就转耳不听，不，他们的耳朵听得非常的丰富，但他们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求的了。哦，这个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转变，这是个生命成熟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个啊，我在前面我再稍微的提一点，就是这个。比如说第十节，我稍微的提一下，这个第十节哈，他这里特别讲到一件事，就是说，诱惑正直人行恶道的，必掉在自己的坑里；然后呢，唯有完全人必承受福分。这个完全人哈，就讲到这一个圣经里面就特别说到成全。很多地方啊，如果你读到这个完全的时候，你把它翻成中文的话，翻成成全就很好，就是他被成全了啊。这件事情呢，就说到生命的成熟啊，绝不是在温室里长大的，是有诱惑的，是有试探的，甚至有偏离正路的时候，但是这些的环境却成全了这些盼望生命成熟长大的人，这个会就非常宝贵。所以很多时候就不会去很跟这些的环境去计较，去跟这些人事物过不去，因为我跟主说，我愿意被成全。当你愿意被主成全的时候，奇怪了，就有很多不合理的事儿，就有很多人甚至要诱惑你，要给你下绊儿，给你挖陷阱，你要跟他们过不去吗？那是耶和华派来的，大卫说对吧？这个人是耶和华差来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这个是成全，对吧？这个是生命成熟。啊，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我们今天不是和属血气的过不去啊，我们今天征战的对象是属灵的，对不对？是和那空中执政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恶魔在争啊，我们不是和人过不去啊。啊，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是非常宝贵的，我们越过越不和人过不去啊。这件事情我们非常的释放，我们里面非常的喜乐。好，这个我们因为被成全了嘛，对吧？这个是成长的路。那么这个好了，对不起，我就下面我就一下跳到十三节了，因为好像时间不够了。后面很快，后面我有人说我是虎头蛇尾，不是，我是说前面就这样的给大家稍微看一下，这个生命成熟是值得的，而生命成熟的成长的过程是非常宝贵的。那后面的话呢，从十三节开始，我自己读的时候觉得这是讲到生命成熟的路。前面讲到生命成熟的这个宝贵，生命成熟的许多的特点啊，这个那后面的话呢，从十三节，我觉得从十三节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这里面哈，他讲到这节经文也是很多弟兄姊妹最喜欢的。因为承认自己罪过的必不遮掩哈，却是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恒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这件事情哈，我想讲到这个属灵生命成长和属灵生命成熟哈，有一件事是最重要的，就是在神面前我们通不通，这是我用中文的这个翻译。我觉得在神面前不通，只能够长知识，只能长一些其他的东西，不会长生命。因为属灵生命的成长必须和神之间的这个交通是通畅的。这是约翰一书，对吧？就教我们这件事情。 我们是进到父与子的那个交通的里面，而且呢，神是那真光，一点黑暗都没有。如果一个人他说他常常享受与主交通的骨髓肥油，他常常活在与主的交通的里面，但是你跟他接触的时候，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有错。弟兄姊妹，圣经上说他在黑暗里，一定的。因为这个圣经说的很清楚嘛，他是真光啊。我们来到他面前，怎么会越过越觉得自己这个像这以赛亚这个六十四好像 I'm holier， 我比你圣洁，对吧？你们离我远点。所以你看这专门有个桌子在这，哎呀，真是多羞愧啊，对吧？弟兄姊妹，这是羞耻，对不对？对不对？你老觉得人家不能跟你近呢，对不对？如果一个人他生命真的要成长，弟兄姊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在主的这个光中哈，他承认离弃。哇，弟兄姊妹，这个福气太大了。不，我觉得这两节后面很有意思。我觉得后面这两节连着，比如十四节，他说这个心存敬畏，必为有福，心存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什么叫刚硬？不肯承认吗？不肯转回，都是别人的错，都是环境不好，都是别人的孩子诱惑我的孩子。哦，对不起，我咱们这个都咱们都过了这个年龄了哈。现在如果有的弟兄姊妹他们这个孩子，对吧，还很小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那边的聚会啊，大家这个正在那一个比较这个乳养之间呢，这个孩子这个就是年龄很小的，他们小孩子跟小孩子之间就出了冲突了，对吧？然后怎样怎样，你知道有的做父母的，我的孩子不能再跟你们孩子玩了。为什么？你的孩子把我孩子引诱了，你的孩子把我孩子弄坏了。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如果我们看见神的儿女一直落在这种光景里面，生命不会长大的。其他的都很多，我们这个各方面都觉得自己都很丰富，但是这个生命哈，它是一天心思一天啊，内心没有更新。所以这个头一件事，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我觉得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是可以说最关键的一件事，就是主的光进来以后呢，而且它是圣经上说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是越照越明，直到日午。从前是明显的罪，从前是明显的爱世界，现在来心思意念里面的一点点的小的感觉，一点点的不舒服，都在圣灵的光中都显得非常的清楚。我觉得有那年轻人，他们在属灵上他们长进了，你怎么知道他长进了？他在跟你交通的时候，他说他最近哈，他发现他里面跟他一起同伴的这样的追求的里面，他有的时候他发现因着别人哈在那里有些的表现不属灵，但有些表现他里面感到很不舒服，他觉得这个不舒服让他觉着他在黑暗里。我觉得他长进，因为他看见他这个不舒服是在黑暗里。从前他觉得还是不舒服哈， 这个恐怕是圣灵给我的感动，因为他有嫉妒，他嫉妒什么呢？他对恶人心怀不平。这个他明明不属灵，对吧？啊，他还跑到前面去光鲜亮丽，你还知道他这个背后的这个背后的光景，对不对？你心里面什么开心不开心？当然不开心了，对不对？而且大家还称赞，对不对？啊，某某人真属灵。假设这样哈，那么你处在这里面，你里面觉得啊，主啊，光照他，对不对？哎，我觉得那个年轻人他那天跟我交通，他说说他发现他里面蒙了主光照。他说他在这个心怀不平啊，因为圣经上说不要为恶人通达心怀不平嘛，对不对？主的话是这么说的。所以我是说这一件事情是生命成长的一个试金石，是内心这个一天心思一天的关键，就是承认离弃这些被圣灵光照的，对不对？绝不刚硬，绝不再讲理由。好，这个我想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后面的话呢，十五十六节我简单说一下，这个十五和十六节哈，我这个具体的当然这个我没有时间去再解释，但是里面就说到我们不仅仅生命成长，我们需要接受光照啊，同时呢我们需要依靠神。为什么这么软弱呢？为什么被这些狮子吓成这样呢？因为我们不用信心呢。弟兄姊妹，今天许多神的儿女哈，头脑相信，但遇到事情绝不用信心的，被仇敌完全吓得到处跑。这个倚靠神呢，不仅信而且还靠。所以在这个耶利米书十七章啊，大家那段最熟悉的啊，不仅信耶和华，对不对？还以耶和华为可靠的，这人是有福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在生命中要学习靠神，越靠神生命越长大，越靠自己生命就越不能成熟。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你倚靠神，你发现你里面有知足的心啊，这个是非常宝贵的。这个是第二方面啊，头一方面就是接受这个光啊，承认离弃。第二方面呢，就是不仅相信神，而且还要倚靠神。第三方面呢，就十七、十八啊，这方面这一个呢，我就看见说呢，这个特别是不要靠人的方法、人的聪明。哎呀，这件事情啊，他这里说这个不要拦阻。你弟兄姊妹，你说很多时候哈，我们用人的手去做很多的事情。这里说不要偏离正路，或者有歪斜的路，那些路啊都是这个依靠自己。你知道这个小朋友啊，现在在这个学校里面呢，有的时候被人家bully，对不对？我们小孩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但是我们这个一起服侍的弟兄姊妹，有的小朋友在学校里面，特别是我们那边有很多所谓的外族人哈，啊，那有，但是德国人有时候也会做这种事情，那边还有土耳其人，那更加厉害。土耳其人有的时候这个孤立你的孩子，那你还要很小心呐，对不对？人家背后还有很多很厉害的，对吧？很多背景了，您这都不晓得的。那这个有的家长就说打回去，对不对？弟兄姊妹，你知道这都是靠血肉的帮助。有一个妈妈，她是女孩子啊，但是女孩子在学校里被人家孤立，妈妈难过不难过？当然难过了。感谢主，这个妈妈在祷告，她不用人的办法，她为她孩子祷告，她为那个不理她的那个孩子的那个孩子祷告。有一天她去接她的孩子的时候，看到那个不理她孩子的那个人，哎，她发现她哈，这个 其实他家里面哈、对他很不照顾，他中午饭呢都没着落的，他就给他分一些食物给他。我觉得圣经说仇敌又饿了哈，就给他吃，对吧？渴了呢，就给他喝，是吧？这样就把那炭火喂在他头上，对吧？以山生阿。最后他的这个小朋友去学校啊，还有人保护嘞。我觉着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哈、我觉着信靠神哈、我觉着不要靠自己的聪明，这个生命它就会成熟，它就会长大。那后面的话呢，这个就十九节哈和二十节就特别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就属灵的事情啊，绝对没有一蹴而就的，不能着急的，对吧？需要下真的功夫的，真的要有祷告，真的要有读经，真的要学习传福音，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马可福音第四章那里，对吧？主耶稣讲到说，地一生五谷都是出于自然，对吧？先这个发苗，后长穗，然后再结出饱满的籽粒了。这里面就给我们看见说，如果着急的话，你这个后面我就拎了，对吧？这个感谢主，我后面可以拎一下。后面的话，从这个二十节一直到二十八节，你去看看，他这个后面哈就讲到说，如果哈我们不下功夫的话，实际上在我们生命中有太多的东西要对付了，太多了。需要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不能着急。如果着急的话呢，你会发现他这个后面讲到的这些的情形越过越黑暗的。你去看他这个都是瞎眼的，对吧？到了后面呢，到了二十七节，甚至到了一个装甲了，对不对？你后面还有这个去偷窃父母了，都没感觉了，对不对？他还觉得自己没有罪，对不对？所以你就看见说，这里面哈，那一个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光是追求许许多多外面的东西、模仿的东西、知识的东西，内心却没有一天心思一天，弟兄姊妹，他说那个光景是越过越黑暗的。到了一个地步，他这个到了二十七节，我是非常形象，他说假装不看见，对吧？这是什么？阳为不见，这个他的原来意思就是说把自己挡住不看，对吧？实际上你应该看，因为他看见了，但是呢，哎，我挡住了，对吧？我没看见，假装，对吧？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我是说神的儿女哈，如果到了这个地步，那真的到了很黑暗了，对不对？我记得那时候听年长弟兄讲到，他特别跟我们讲，他说那个时候啊，他们听年长就他们的那个时候年长听讲的，就说到我们今天呢，这个要藏躲在基督里，对吧？这个是他一直给我们讲，他说不可以从基督里出来。这好像什么呢？好像那会儿打仗的时候啊，那些在坦克里的那些兵啊，对吧？他们若藏躲在这坦克里面呢，就特安全。但是呢，这旁边的人呢，就特别的盼望他们出来。就用一个环境啊引诱一下，然后他们脑袋一从那个坦克车里出来，砰一枪就给打死了。这个他就是说，他们那个时候他们的年长弟兄教我们啊，那我听了以后，我就那我他是我的年长弟兄，我就从他的学，对，我们都要藏躲在基督里，对不对？弟兄姊妹，那个时候这个我们就说，哎呀，这个要躲在装甲车里。你说这个装甲就是谐音呢，对吧？坦克车是装甲车，对吧？还有一种装甲车，弟兄姊妹，你知道这阳痿不见的装甲车，我是说真的，我觉得很可怕的。我觉得如果神的儿女到了一个地方，每天出去都开个装甲车，我们应该藏躲在基督里，我们不应该就是什么本相，这个不可以的，本相太丑陋了，对不对？我们需要把自己藏躲在基督里。但是今天因着许多神的儿女在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中，真的想急速发财啊， 没有下功夫，你急速发财没有下功夫，最后到一个结果，弟兄姊妹，真的只能开装甲车了。我觉得箴言的这个话哈，我觉得就是我觉得非常的亮，而且给我们很大的鼓舞啊。我们虽然我们真的，我觉得我们外体可以软弱，我们外体可以衰残，但我们的内心却是一天心思一天，让我们在基督的这一个生命里面越过越单纯啊，越过越亮，真的好像那个黎明的光哈，这个越过越亮，一直到日午啊，这个实在太宝贵了，是吧？然后呢，我们是在神面前哈，不要急速发财，真的不要，不要靠人的智慧。弟兄姊妹，这个让我们整个的生命不能成长的，一定不会成长的。我想这个，我想是很简单哈。这些方面，我想我们在平时追求的时候，弟兄们都在这许多方面给我们很多的帮助。我想这个时间的缘故，我想我就停在这儿，好吧？正好这个刚才弟兄说要交通到35分啊，我还差了2分钟，哎。
要不要给大家问问题？我们好几个，大家有问题吗？
只有2分钟啊！分组是吧？他们分组祷告。
好的，好的，好吧，那我们。